主日平安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。今天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。今天是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第110问。我读问题，大家读答案。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第110问说，为了使我们更加谨守遵行，第二条诫命所附加的遵行理由是什么？答：为了使我们更加谨守遵行，第二条诫命所附加的遵行理由包含在以下的话中：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支付祭子，直到三世代；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些理由不但包括上帝对我们拥有主权，我们是属他的，也包括他对自己的崇拜有强烈的祭邪之心。所有的伪崇拜都是属灵的淫乱，必招致他复仇的震怒。违背这一诫命的人，就是恨恶上帝的人。上帝警告要惩罚他们，直到许多代。遵守这一诫命的人，就是爱他并守他诫命的人，会得到尊荣。上帝应许要怜悯他们，直到许多代。弟兄姊妹，这条诫命其实今天非常 harsh and offensive， 就非常难以接受，非常让人受到伤害。为什么呢？难道我们有宗教，我们有信仰，甚至我们到教堂里来敬拜上帝还不够吗？难道上帝还不悦纳吗？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敬拜上帝不是 do God a favor， 不是给上帝一个面子，不是来怜恤上帝，你看我来敬拜你了，别人都不来。不是，我们来敬拜上帝是认识上帝，得蒙上帝的光照。而且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不光要敬拜上帝本身，要爱着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上帝。就像夫妻相爱，夫妻不仅要彼此相爱，而且要明白对方的心意，按照对方的心意，当然人的心意都是有限的，有的时候有罪的，我们也不能够无条件的迁就和顺服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哪怕在夫妻之间，不仅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相合，更是要明白对方的心意，成为朋友，成为知己，互相什么悦乐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且什么如此，如果夫妻相爱，你可以随便找个男人，你可以随便找个女人，那这是真正的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心一意的完美的夫妻关系吗？当然什么不是，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要觉得圣经中的吩咐特别严酷，特别难受，其实 life is serious， 其实生命是严肃的，敬拜是严肃的，信仰是严肃的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这节解释。为了使我们更加谨守遵行第二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，这儿说：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觉得上帝就像圣诞老人一样，不给人提任何要求，天天晚上背着个袜子，你心里想什么心想事成，这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，这不是基督教所拜的上帝，这也不是美国建国之父们所拜的上帝。所以这儿讲我耶和华，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，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。祭邪 jealous 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翻成现代中文，嫉妒的。而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上帝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教会就像上帝的心腹一样，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忠诚的什么关系的。所以底下就特别讲的说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祭子。其实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，连孔子都讲，获罪于天，无所什么祷也。你得罪的是老天爷，你到哪里去祷告有什么用？逃跑有什么用？天网恢恢，说什么不漏的。但是我们这儿看他讲说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而这些理由不但包括上帝对我们拥有主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属于家庭的吗？那你夫妻关系不成立之前，你属于谁？ 我们是属于美国的吗？那你没加入美国国籍之前，你属于谁？说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想寻找一个归属感，寻找一个身份感，但是终极的归属感，终极的身份感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啊，一切生老病死我们都不能够做主，所以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。所以底下讲到，我们是属他的，也包括他对自己的崇拜有强烈的祭邪之心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如何拜上帝，一定要按照上帝圣洁的心意，啊，我们不能说因为我爱他，我崇拜他，他是我太太，啊，我就可以用链子把他拴起来，使他有保险，使他不会乱跑，那不行的，你不能够把人当成狗，狗也不能够随便拴，随便吃肉的，啊，所以这些方面要有敬畏之心，要有规则，要有原则，没有规则，没有规律，不成方圆的。所有的伪崇拜都是属灵的淫乱，啊，淫乱是指背叛不忠，并招致他复仇的震怒，啊，违背这一诫命的人就是恨恶上帝的人，上帝警告要惩罚他们直到许多代，但是遵守这一诫命的人就是爱他并守他诫命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啊，世人都讲爱，但是不讲诫命，不要规矩，啊，随心什么所欲，那些不讲爱的人，这规矩那规矩，你这不行那不行，打击消灭摧残，啊，世界上最完美的组合就是既有爱，同时有爱的标准、爱的规矩、爱的指南、爱的，啊，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爱上帝，守上帝的诫命，啊，上帝怜悯我们，知道什么许多代。我们就简单看两节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20节到22节，我给大家读。保罗在此在圣灵的末世前说，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上帝，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，啊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，我们可若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什么意思呢？那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既可以拜上帝，啊，也可以拜偶像，啊，我既可以信耶稣，啊，又信法轮功，啊，又信伊斯兰，还信共和党、民主党，哎，各种各样的信仰，登山千条路，众供养一月高，啊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我宽容，我包容，我开放，我平等，我自由，这些是人的口号，人的想法，这些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。然后在申命记第5章29节，我给大家宣读，唯愿你们存这样的心，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爱心什么都免谈，但是有爱心却没有分别为圣，没有规矩，没有标准，那么也是无法什么无天，你自己说是随心所欲是自由，实际上是无法什么无天，啊，这个方面，啊，求主带领我们，啊，使我们不仅是敬拜上帝，啊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上帝，啊，不仅是彼此相爱，要按照上帝圣洁的、良善的、智慧的，啊，法则来彼此什么来相爱。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翻到《申命记》5章16节。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分享《申命记》，说《申命记》啊，这卷书啊，在整个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啊，在这个啊西方的文明中，啊，在美国的建国中，啊，比如说美国建国17前前后后，啊，引证最多的书是圣经，啊，圣经中引证最多的书是《申命记》。那为什么要引证申命记呢？啊，因为申命记就是重申上帝的慈爱，重申上帝的诫命，让我们建立一个敬畏上帝、信靠基督、爱主爱人、守约守法的法治共和国、自由共和国、宪政共和国。哎，这是上帝的什么？哎，心意的。所以说，当初的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啊，如果你考察那段时期，他们引证的最多的文献就是圣经，圣经中最多的是申命记。 在申命记的第五章十六节，这就特别强调说，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，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啊，今天我们从这条诫命中，我们和中文和合本稍微不同，啊，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是孝敬，啊，但是也是很精湛，啊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尊重你们的父母 ，honor thy parents。我们中国人很多所谓的孝敬啊，死了活着不孝，死了乱叫，啊，在父母个人的时候啊，不去体恤，不去照顾，看到有人了，有场合了，哎，就大摆场合，那都成了道德什么表演啊，所以这就特别强调 honor thy parents。弟兄姊妹，当讲到 honor 的时候，整个的西方文明就是一个 honor system。honor system 是什么意思呢？建立在荣誉的基础上，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，啊，别人不会随便窥探你的隐私，别人不会随便追问你的心情，追问你的私权，为什么呢？相信你在上帝面前，相信你应当尽你自己最大的责任和什么努力，相信我们应当互相尊重啊，包括对方的软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十条诫命，这个十条诫命约法十章，啊，前五条就讲的是神权，啊，以色列你要听，要这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，然后后五条诫命呢讲的就是人权。小小弟兄姊妹，整个圣经最奇妙的结合，啊，整个美国西方文明最奇妙的结合就是神权与人权的结合。如果没有神权，人权就没有根源啊，没有依据啊。我给你权利，我可以随便拿走啊，我保护你，我也可以毁了你啊。所以说，人的权利如果是来自家庭、来自教会、来自国家、来自政府、来自英明领袖、来自红太阳，看起来你很萌宠爱，但是这个宠爱是半追逐半虎，随时什么毁灭的。但是独立宣言宣告，上帝赐给人生命、自由、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。所以我们人的基本尊严、基本权利不是来自家庭，不是来自教会，不是来自国家，不是来自宪法，而是来自天父或者神授人权。弟兄姊妹，在今天这节啊诫命的分享中，我会给大家讲到从神权到人权，这也出现一个很奇怪的词，我自己也感到奇怪，动物权。动物有没有权利呢？当我们讲解十条诫命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牛、驴、牲畜都有安息日休息的权利。哇，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啊！这些方面我们要啊思考。当然，是否用"动物权"这个词啊，存在很多的争议啊。动物它没有理性，它没有意识。啊，他无法和人立约啊，他能不能成为法律和权利的主体呢？这在哲学上、法学上、政治学上、社会学上、神学上有极大的什么争议。但是毫无疑问，我们也应当按照神的心意善待什么动物，关爱什么世界。所以我们从这条诫命中给大家分享 honor thy parents，说尊重他人的地位和权威。啊，现在美国很多人觉得啊，美国是自由的，不尊重权威，不尊重地位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你到联邦政府上班，啊，你到谷歌上班，啊，你到美国家庭、美国学校、美国教会，到哪地方都有权威，都有地位，都有秩序的。所以圣经上格林多前书甚至有些经文讲，凡事规规矩矩，按照什么秩序行。中国人讲，你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的。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诫命中看到上帝的应许之意啊，是你得福啊，得福啊，啊，特别指向生活的富足啊。应许之二啊，是你在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土地和生命的长盛啊。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土地，那你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那你就没有基本的权利是吧？哎，保障生命的长寿， 不管上帝赐给你们多少金钱，多少福分，多少土地，转眼之间你就死了。哇，以前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这儿就特别讲到，是你的日子在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我们也彼此提醒啊，基督徒当以尊重之心建立家庭啊，建立教会，包括使美国更多的得到兴盛，回到神的旨意。不管是台湾、香港还是中国大陆，当我们讲到建立关系管理的时候，有三个类型啊。第一个是独断性的，哎，强调权威、定义、依尊，我说了算啊。第二个是放纵型的，好啊，你愿咋活就咋活啊。第三个是权威型的 ，authoritarian government。现在很多人说啊，威权主义的政府、威权主义的家长、威权主义的教会是不好的，真的吗？啊，所以当然，任何权威、权力、自由都可以，都可能，实际上也被 abuse 被滥用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合乎神的啊权威主义，或者合乎神的心意、神设立的权威啊，在上的各种权柄，人人都当什么顺服啊。这个方面，我们关键是回到圣经的正解。好，我们祷告，求主来光照我们。天父上帝，当我们来到你的至圣所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我们就知道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从你眼前发出。所以你在圣经中反复的吩咐我们 justice justice， 你要行公义，你要好怜悯，你要至公之义，你要怜恤情人。甚至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不是有自己看为善的那种公义，求主赐给我们烈火啊，赐给我们圣爱啊，使我们的心得到洁净，使我们的心得到一致啊，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敞开，能够领受你为我们所显明的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诫命。这诫命不是刻在石板上，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，不是因着环境的压力啊，不是因着官长的吩咐啊，不是因着道德的责任啊，不是因着心里的惧怕，也不是因着得工价、交工情赏，而是我们被你的爱所吸引，我们就发自内心的、甘心乐意的、自然而然的、更是无怨无悔的来效法你，来遵行你的诫命。你的诫命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。祷告祈求感恩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神权、人权啊与动物权的时候啊，这个1月28号啊，中国大陆的抖音账号就是徐州一个修哥发布视频啊。其实这个修哥呢，现在查明是徐州的一个镇的一个小官员啊。这个官员本来说，哎呀啊，这个家庭有8个孩子，中国现在不是放开计划生育，鼓励多生孩子吗？那这个8个孩子正好是我们当地要树立的榜样啊。结果他就大讲特讲，结果很多人去考察发现，不光有这8个孩子，他妈在哪儿呢？后来听到房后有这个哭叫声音，有铁链的声音，然后一去看，哇，一个女人被铁链捆绑，甚至没有衣服，不是一年，而是春夏秋冬10几年都在那里被牢牢的捆绑住。哇，全世界整个中国哗然。 BBC 啊，阿拉伯电台、美国之音啊，中国的一个新闻都不广播，这是一些自媒体广播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就看到，哇，他的喉咙被人灌药，使他不能够呼喊；他的舌头的尖被人砍掉啊，使他不能够啊大声；他的牙齿被拔掉，使他连牙咬人啊都做不到。所以，真的是21世纪的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、所谓的联合国的常任成员，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事情，真的是吓得我们不得了。我们的女儿，那我们的孩子，随时可能被人打一闷棍，然后就被他们卖到深山老林里去。所以，整个很多人真的是提心什么吊胆。而且，中国大陆还发布，每年中国大陆至少有100万人走失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100万人活人啊，大活人啊，怎么在这些高科技上走失？不是走失，是被人拐卖，或者是卖为男奴，到矿下挖窑， 或者是卖为性奴，或者是直接让你到街上乞讨打残，或者是就把你的器官摘掉卖掉，非常可怕。这个方面我们不多讲。学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我们在美国，我们今天能够和平的、能够自由的、有尊严的聚会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并不是全世界每个人都能够活在阳光下，并不是全世界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的读圣经、自由的来到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纪念那些贫穷的人，要纪念那些软弱的人，纪念那些被锁链长期什么捆绑的人啊！我们要高举上帝的主权的同时，我们一定要捍卫个人的人权、人的生命权、人的婚姻权、人的财产权、人的名誉权啊，人的身心灵。那这是上帝的心意啊，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就讲，倘若你得到了全世界，你建立了商业帝国，建立了军事帝国，建立了文化帝国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价值？上帝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上帝看我们每个人的灵魂，上帝看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和尊严，比全世界合起来的一切物质、军事和文化的价值都高。啊，谁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不是让你建立军事大国、经济大国、文化大国、经济大国，谁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什么人得益处啊，叫人得益处，叫每个人都活出上帝造我们的荣耀、尊贵为冠冕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你就看到啊，我们就往下看，在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！你使他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！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真的是上帝之下，万物什么之上，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、堂堂什么正正的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啊！但是那些罪人，那些掌握了权力，那些自以为有才能的人啊，他要成为人上人啊，这些方面是上帝所恨恶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旧约圣经中最大的故事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摆脱法老的铁轭的辖制啊。新约圣经中更明显，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说，耶稣使我们得了什么自由，所以不要受任何奴仆的恶的辖制，我们自己得了自由，要让更多的人得自由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美国，我们到费城去啊，你看到费城城在独立中的那个大厅，那个独立中上只刻着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利未记的 Proclaim liberty to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， 要向遍地的一切人宣告什么自由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一定要晓得美国的根本不在于白人黑人，美国的立国的根本是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要归回上帝的神权，关乎上帝的主权和荣耀。当然上帝的主权我们就在圣经中，在美国中我们也看到立法权、司法权、执法权，然后人权关乎上帝赐给每个人的权力与荣耀。那些所谓的残疾人有没有权柄啊？那些所谓的被判处死刑的人，你能不能随便把他的器官活摘呀？所以哪怕是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，他也应当 due process， 按照正当的程序给他当给的尊严，让他不能够像动物，不能够随便的被人屠杀宰割的。所以说动物权是关乎上帝赐给生动物的生存、自由与尊严的权利，这个方面当然很多争议，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啊，瑞士法律通过，哎，我们不能够把动物当作 things， 我们应当把动物当作 beings。然后德国宪法把动物保护写入啊宪法，然后以色列也禁止啊，包括台湾啊，不能够有马戏团进台湾表演马戏。哇，我不晓得这个是否是合适，这是从网上得到的新闻。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不能够耍动物的，啊，不能够干那些活吃猴脑的事情，啊，不能够对动物赶尽什么杀绝。所以我就知道一个朋友啊，给狗剪毛， 啊，一不小心把狗皮剪了一刀，流血。然后太太一看，哎呀，不行，你这是侵犯动物权利啊，赶紧要到动物医院。到了动物医院，医院说先交$6,000。那说我们不看了，我们回家自己给狗看。你回家看也不行，我们要给警察打电话。赶紧先交$6,000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方面我们不论啊谁是谁非，啊，确确实实，我们应当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。我们不能够做那些赶尽杀绝、虐待动物的事情。所以圣经讲的，哪怕你杀生，啊，第一要有些动物你不能碰，那些不洁净的，上帝没有赐给你。但是哪怕你吃牛羊这些好肉，也要有祭祀啊，流血。啊，要按照一定的模式、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屠宰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在美国再自由，你能随便杀牛吗？你能随便吃狗肉吗？你在美国，你吃狗肉试试，你还没吃狗肉的警察来找你了。啊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。然后我们看到约法诗当中的神权与人权。啊，这个方面说来很深啊，里边有很多的经义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十条诫命啊，就是关乎神权与人权的。第一条诫命。在我面前，上帝的面子 ，before my face, against my face, 啊，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还有别的上帝，这是偶像崇拜；我们不能在丈夫面前还有别的男人；我们在妻子面前还有别的女人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上帝的尊荣，上帝的形象，啊，我们不能够随便造个形象，牛啊、狗啊、狐狸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那这是亵渎上帝的。上帝的名字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提到上帝的名字啊，妄称滥用上帝名的上帝并不以他无罪啊。上帝的日子六日劳碌做工啊，第七日啊分别为圣，上帝的代表。所以说父母啊，包括家庭中、教会中、社会中、学校中，上帝都设立了各样的 power 或者 authority， 我们都应当予以一定的适当的什么来尊重。当讲到第五条诫命的时候，既关乎神权啊，上帝设立的代表，也关乎人权。人权是什么呢 ？Honor 是一个总和性的权利，代表人的尊严。第二个，不可杀人，代表人的生命；不可奸淫，代表人的婚姻。不要把对方当做一个对象。我们中国人找对象，找对象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想让我幸福。想利用对方升官发财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们遇到对方是一个人，和一个活人，和我们同样尊贵的人，我们不能够把对方当做生育工具，我们不能够把对方当做取乐的什么对象。对方是人，就是人，把他当做人。所以，个人的财产，啊，也包括啊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是正当程序的审判。最后说，不可起贪心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也不能够杀富济贫，也不能够为富什么不仁。而如果我们生活的一个社会中杀富济贫，谁还敢创造财富啊？谁还敢多纳税呀？谁还做富人啊？那如果没有富人，那穷人也没有工作机会了。所以你可以把富人都干掉，但是穷人还是穷人啊。所以这些方面当然啊，我们都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，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第一点，所以尊重他人的地位和权威啊。当加尔文注释这条诫命的时候就说，第一，我们要敬畏上帝的权威；第二，我们也要敬畏上帝赐给人的权威。在孝敬父母方面，你包括三个方面：第一，你要敬畏父母 ，regard them with reverence； 第二个方面，你要顺服父母。第三个方面，你要回报父母，要对父母有一定的报恩之心啊！啊，这是500年前加尔文就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赐给人不同的职分和地位，那上帝也赐给人不同的权威和权利啊！我们应当尊重上帝赐给个人的地位和权威。那该叫爸爸就叫爸爸，那该叫老师就叫什么老师？那你我成为父亲。那我意味着对孩子有很重的责任啊！我们这个地位，我们这个职分，我们这个权威，我们这个权利，不是让我们害人的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责任？上帝给我们的越多，那我们在上帝面前要交账的。当讲到这些治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讲 self government 个人的自治。 我们讲的 family government， 家庭的管理家政，全体 government 的教政，希望 government 的国政。小小弟兄姊妹，现在在美国很多人讲啊，有事有穷人就去找政府，找哪个政府啊？首先是要个人。所以圣经甚至讲，你有做工的能力，你却不做工，这人不要吃饭。哇，为什么呢？先要强调个人的责任啊。圣经在讲，你家庭，我们基督徒有家人，你自己不照顾家人，你却让弟兄姊妹照顾家人，那就是累着什么教会。啊，圣经在讲，自己不看过自己的家人，连不信的人什么也不如。哎，这是圣经讲的。啊，当然教会也是非常什么重要，国家也是非常重要，各就各位啊，各尽其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啊，中文和合本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的第二节，说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顺服他。你回去查，本来是 Let every soul be subject unto higher powers。这指的是权威权柄，这指的不是人，但是中国人是官本位的，所以我们一翻译呢就把它翻译成当官的了。我们一定要听当官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听当官的，我们顺服的不是官员，我们顺服的是法律，我们顺服的是法律赐给他的权柄。如果他一旦违背法律赐给他的权柄，那么他就是一个犯罪分子，我们也应当把他绳之什么义法。官员本身不是神圣不可侵的，但是上帝赐给人的权柄本身，父母的监护权啊，教会的教牧权啊，国家的执政权，这些都是权力，都是权威，都是离不开的，但是不能够滥用权力。权力本身是神圣的，但是掌握权力的人不是神圣的，是罪人啊，需要谦卑，需要警醒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第二点，上帝的应许啊，得福啊。啊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说弟兄姊妹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贫穷，虽然有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苦难啊，上帝要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，熬炼什么我们的心智，但是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福。上帝最终的心意让一个家庭，让一个国家不能够长期在贫穷之中啊。而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力，而贫穷使得人在教育上、工作上、婚姻上丧失了很多的什么机会的。啊，如果是愿你贫穷，这是咒诅人，这是骂人的；愿你富足，虽然你现在很贫穷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保罗讲，哪怕你偷东西的，好好劳动，让上帝祝福你，不光自己够用，还可以分给谁啊？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我们应当追求敬虔，纪念穷人。啊，甘心奉献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得福与富足有几个层次呢？最大的得福，人格的尊严。弟兄姊妹，人如果把你当作性奴啊，把你当作奴才，给你100万有什么意思啊？给你个小别墅有什么意思啊？任命你做总理你有什么意思呢？你丧失了人格的什么尊严。所以 honor thy parents 首先讲的是尊严，第二个生命的保障啊，不可杀人啊，第三个婚姻的幸福啊，第四个财产的保障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司法的什么公义，第十条诫命不可嫉妒人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有一个崇高的文化啊，富人不要自高自大，穷人也不要马瘦毛长啊，每个人或穷或富啊，都要根据自己的本分敬虔，加上制度的心，便是什么大力了啊，圣上弟兄姊妹，这些方面啊，我们要啊细细的、更多的考察圣经。好，我们看到有关的经文啊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细读。但是你看到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、第三节，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说：“我必赐福给你，啊，而且不仅你自己得蒙祝福，万族要因你什么得福。”啊，申命记第八章第七到第十节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为什么呢？要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，所以上帝说：“我赐给你的那土地就像北美，有河、有泉、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那里有小麦、大麦、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 你可以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邻舍，如果每个人，中国人、香港人、台湾人，在那里饿得就要死了，还有别人一个脚踏在他的头上，你说你要赞美耶和华，他能赞美吗？当然，即使在那样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赞美，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做不到的，啊，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思考。所以在约翰啊三书啊第一章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但是圣经也给我们提出很多警告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弟兄姊妹，财不是万恶之根，贪字是万恶之根。啊，富人贪财，穷人贪不贪财啊？那穷人常常是更贪财啊，没有见过财产的，没有见过富足的，是更渴慕富足，更渴慕钱财，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可以理解的。所以说财不是万恶之根，财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，上帝赐给我们一千两、两千两、五千两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贪字是万恶什么之根，所以不要贪财啊。但是上帝赐给你发财的能力啊，好好的发财。然后看第三点，上帝的应许，这儿土地与生命的长寿。说弟兄姊妹，上帝给人最大的赐福是不知灭亡，反得什么永生啊！不管你得到多少土地、多少宅子，不管你多少金钱、多少储蓄，花呗凋零，草被枯干啊！人在这个世界转眼什么成空，我们都要学会去面对上帝，学会在上帝面前交账。你死去之前还有很多财产没有处理，你死去之前还有很多愿望没有满足，这个人啊，穷的太可怜了，穷的只剩下钱了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赐福是永生之福，但是上帝也赐给我们非常实在的，上帝赐给我们律法，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上帝赐给我们土地，上帝也赐给我们后裔。和弟兄姊妹，美国仍然保持文明的活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通过美国家庭的生养众多，以及通过美国的合法的移民，那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仍然保持在每年2.1%之上的，所以说美国还是仍然有人口的平和、持续的活力。但是如果美国人不生孩子啊，夫妻不忠诚，那么一代人就会垮台的，这个大家都可以啊看得到。和弟兄姊妹，上帝对孝敬父母者有特别的祝福，这样说日子得以长久。那弟兄姊妹，长寿的是否一定是孝敬父母的？孝敬父母的是否一定是长寿的啊？这个方面我给大家读啊，500年前清教徒文森特他的注解，他说是不是所有那些孝敬父母的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长寿兴盛呢？和许多孝敬父母、忠心的尽一切相关本分的人，确实在今生就得了长寿和兴盛，这是因为这一应许的缘故。而那些不这样行的人，许多人青春早逝，中年死亡，活着的时候也有贫穷和匮乏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实的应许和审判在从前的旧约时代更多按字句来成全，在后来的福音时代则是经常性的转换成了属灵的什么福分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段，要晓得这一应许啊，也有例外啊，这是要为了荣耀上帝，是那些遵行这一诫命的人真正得益处。很多时候他们在苦难中得到操练，上帝认为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年轻的时候、盛年的时候就接他们回天家，就把他们脱离生存所要面临的愁苦，他没有把地上的长寿赐给他们，反倒赐给了他们在天上的永生，这是上帝视为最佳的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要从今生今世来衡量这个祝福，最后我们确确实实当以尊重之心啊建立家庭关系啊，包括我们的教会关系啊，包括在工作中，包括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，我们要反对那种独断专行、残暴啊，一人独尊啊，天上地下唯他老大啊，强调权威，但是没有别人的自由，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尊重。有的人做父母是这样啊，教皇做牧师的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国家执政党权的有时候也是这样。第二个是放纵型的啊，想教育孩子啊，树大自然直，所以对孩子不加教育、不加管教，这是一种放纵型的，强调自由、强调尊重， 但是缺乏行使我们的权威。啊，权威型的是什么呢？既要强调权威，但是又要互相尊重。父母要尊重什么？孩子啊，孩子也要尊重父母，丈夫要尊重妻子，妻子也要尊重什么？哎，丈夫。善用我们的自由，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甘心乐意的，不是靠胡萝卜加大棒，而是靠良心和谁啊？圣灵。兄弟兄姊妹，最后我们看到加尔文在500年前解释这段诫命的时候就说，既然我们当爱慕敬畏上帝，就不要忽略我们的父母，更不要在任何方面冒犯他们。弟兄姊妹，父母说的不对，你说谢谢提醒啊，谢谢你告诉我啊，你可以告诉他这不对，或者说他接受不了，你也可以不一定告诉他啊。父母教育你，管教你，但是当为了我们独立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判断力，但是你不要冒犯父母啊，应当向父母表示敬意，敬重他们，并按照主的旨意顺服他们。我们当努力在自己当行的各样事情上使他们满足开心。这条诫命附加的祝福就是，那些顺服敬重父母的人会暂时长寿。这一祝福显明上帝何等喜悦，那些遵行这条诫命的人，也提醒我们在孝敬父母包括尊重别人的权威特长方面不要懈怠。这一祝福也告诉我们，对父母没有感恩之心，包括在教会中，包括在美国。你在美国整天骂美国不好，那为什么你还在美国啊？你在教会，哎呀这样那样，哎，我们都说的都有一定道理的，这个没问题，都可以尊重，都可以理解。美国不是完善的，教会不是完善的，父母不是完善的。但是肯尼迪说过一句话，说美国的公民们，你不要为美国为你做了什么，你为美国做了什么，你为这个家庭，你为这个教会，你为上帝到底做了什么。所以加尔文讲，对父母没有感恩之心，不报答父母的恩情，这样的子女肯定会受到上帝的什么咒诅。所以我们要有感恩之心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当讲到孝敬父母啊，尊重在上执政掌权的，又要纪念那些穷人，纪念那些鳏寡不孤独的啊，既不要为富不仁啊，也不要杀富济贫，而是每个人不管上帝赐给1000两、2000两、5000两，多的也不多，少的也不少，因为我们都要定制做你自己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。我们实在亏欠，实在欲完，求你的话语不断的光照引领保守我们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